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狙击系列的第六篇，标题是顶尖交易员培养接受亏损的心态。本篇导语，当交易者说损失是正常的，这是真的，亏损是正常的，你需要达到一种接受损失的心态，但也需要了解风险与回报的关系。第一节，不太复杂的回撤确认市场。我们从不希望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进行交易，我们需要先确认这个动作。现在，这可以在任何时间框架上确认。显然，时间框架越低，你的止损越小，但你会错过更多的交易。如果你想实现三位数的风险回报，你就必须了解你的最高时间框架到你的最低的时间框架，而不犯任何错误。你还想玩最极端的水平的价格？我所说的极端是指在最小的时间范围内，供应和需求的最低点或最高点。如果我们把上面的交易计划细化到一分钟线图表中，你会看到同样的特征在发挥作用。你仍然要寻找完全相同的设置，只是在一个较低的时间框架上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简单的模式，在较低的时间框架上确认我们的交易。我不建议超过五分钟的时间框架，因为价格的性质以及在任何更低的时间框架上你都可能迷失。我很少超过15分钟图表。我宁愿不错过交易，也不愿意尝试获得三位数的风险回报比。大多数交易者甚至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来坚持交易，直到交易结束。现在有一些时候，我可以实现三位数的风险回报比，但那是非常罕见的情况，而且通常来自于周或月的水平。这些类型的移动需要时间。与其等待数天或数周的价格达到这些水平，我可以采取日内波动的方式获得健康的风险回报比。下面是一张图表，其中有几种确认交易的进入技巧。现在从最高的概率设置到最低的排名，所有这些都是有效的，但每个都有不同的特点。你的工作是坚持使用一种，甚至不一定是下面这些设置。下面的设置是在看涨的情况下使用的，但在看跌的情况下也可以倒过来。让我们通过观察图 3.4 来了解一下。第一类是简单的突破和回测。要知道，这是概率最低的设置，但却是最容易识别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在触及兴趣点之前诱发一个低点，并打破结构，价格回调，并给出一个假的回测，这成为流动性。现在，你的止损点将必须低于摆动低点，你的进场很可能是在突破前的某种形式的基线蜡烛上。第二类的特点是经典的 SH 加 BOSS 加 RTO 模式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技巧，取决于情况。当我们经历了大规模的下跌，并以巨大的势头进入更高时间框架的兴趣点时，你不希望使用这种模式进行入场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价格不会在一瞬间停止，所以你更有可能被止损，因为 SH 会被猎杀止损掉。但是，这种设置确实被证明是有效的，并产生了巨大的收益。与类型一类似，它很可能会让你被止损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。记住，模式的一致性才是最重要的。我通常在更高的时间框架上使用这种模式来识别一个设置。类型三是一个较高概率的设置，因为我们在达到更低时间框架的兴趣点之前诱导了流动性。这种诱因可能会助长进一步的反弹上涨。同样，这些设置都不是万无一失的，价格可以很容易的把你从市场中带走。当用于诱导的摆动低点未能创造出更高的高点时，新的低点高点或相等的高点现在创造了一个价格走高的原因。现在，你可能比平时错过更多的交易，因为这不会总是发生。第四类与第三类相似，有更多的原因 使价格升高和降低。我们有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使价格达到我们的兴趣点，也有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使价格攀升。我们两方面都有原因。现在，这是四种设置中最罕见的，但对我们有利的概率很高。第二节，使用矩阵要意识到，在大规模的下跌中，价格很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反弹，而在大规模的反弹中，价格很可能会回拉。这些是我们可以轻松进行交易的区域，我把它称为最初的反弹或最初的回撤。为什么这能起作用？这是因为价格清楚地显示了向某个方向移动的意图，它更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继续下去，而不是在一秒钟内突然逆转。通常情况下，在改变趋势方向之前，价格会反弹三至五次，或者继续它的同一方向。如果我们用一个看跌的趋势为例，我们看到价格反弹，最初的反弹通常是最大的反弹，形成一个摆动的低点。当价格返回时，其他交易者现在正在寻找买入点作为支撑。把它想象成篮球，我们把球从天花板上扔下来，它就会反弹、恢复、反弹、恢复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它发现自己只是在滚动。现在，我们可以等待价格反弹到之前的供应区域，然后在较低的时间框架上观察这个区域。我们想看到的是在一些诱因上出现一个漂亮的拒绝，基本上是一个猎杀止损。一旦这个高点导致小时间周期的结构突破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域的环节上进行交易。见图 3.3。 我在矩阵中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等待价格诱发一个短期高点，如果我们想做空，进入造成最初结构突破的未减弱的供应区域，我可以简单的在这个高点上方下一个限价单。你可能听说过良好的突破和回测策略，虽然这实际上是一个合理的策略，但如果在使用时有适当的风险管理，不偏离这个计划，还有一个更好的玩法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突破并重新测试就是简单的在一个看涨的趋势中突破阻力位，并回撤到新发现的阻力位变成支撑位，然后进一步反弹。见图 3.4。 我们可以指出的是，这里有什么是相当明显的？思考一下，想一想每个人在市场上的位置。很明显，新发现的支撑或回测区域，所以基于此，我们知道止损在下面。如果我看到了一个未被缓解的需求水平，那就是我将买入的地方。现在，价格甚至可能进一步诱导你，在这个新发现的支撑处给你一个短期的反弹。因此，我们实际上可以等待一个较低的高点形成，然后擦去止损，进入我们的需求区，同时在新的短期高点之上获取利润。你可能会想，但这不就是结构上的转变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找到导致新的高点的更高的低点，并将其作为我们的失效点或止损水平。记住，除非我们打破之前的较高低点，否则形成的新的短期较低高点不会被验证。见图 3.5。 交易类似于国际象棋，因为它是一种思维游戏，我们必须采取机动措施，并始终领先三步。这就是所谓的发展你的预测技能。你会达到交易变得明显的地步，几乎就像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。现在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、耐心和痛苦。第三节，亏损的交易是惊人的。你没听错，你必须喜欢失败的交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意味着你离胜利的交易更近了，这将弥补你所有的损失，为你带来甜蜜的利润。此外，你可以从你的错误中学习。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喜欢凌驾于过程之上，你没有认真对待你的交易，并在字面上记录你的不顺交易。你认为这不是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你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，或者你只是彻底的懒惰。 让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最顶尖的交易员都在写交易日记，记录你的交易，让你有能力了解什么对你有用。记下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交易对预期风险回报比，你在交易中得到的理由、设置、进入之前和之后的图表快照。你可以重温交易过程，以及我们的思维过程，看看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。例如，我可以在一次失败的交易中写下这样的话：好吧，我对这次交易有点不确定，我根据 SH 加 BOSS 加 RTO 的设置过早的进入，虽然它正朝着我的方向发展，但我感觉它将会标记我的止损，因为下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价格水平。你现在可以在你的日记中跟进，写下这样的话：好吧，价格确实让我出局了，我应该知道要更有耐心，只从极端的地方玩，似乎每次价格都会达到极端，将在下一次交易中做出有意识的努力。你能看到写日记的力量有多大吗？现在，我想说说你在承受损失时需要有的一种心态，不要轻视这一点。当交易者说损失是正常的，这是真的，亏损是正常的。你需要达到一种接受损失的心态，但你也需要了解风险与回报的关系。专业交易员完全理解这个概念，这不是一个噱头，而是一种心态。风险回报比是一种心态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我认识一个交易员，他有 18% 的胜率，但当你看到他的账户余额时，你会吓一跳。我说的是一个高达7位数的账户。你总是试图追逐金钱，但相反，你需要追逐你的纪律。他对胜率不屑一顾，然而，他确实对遵循他的策略很在意。他了解策略，并且不偏离他。他明白会有大量的小损失，而且这只是普通的一天。他意识到他的胜利就在拐角处，并将产生如此巨大的利润，以至于他的任何损失都是如此微不足道，甚至没有给他的账户带来一丝损失。培养这种心态，明白这是一个概率游戏，而概率的大小只取决于你对规则的遵守程度。我真的希望我把这一点刻画得很重要。交易狙击系列第6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：交易行业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胡扯，若不辨真伪，就玩不好交易游戏。金石专栏作者 Gary Norton 自18岁起开始在伦敦交易，他用30余年的经验揭露出交易行业中那些迷惑性极强的无效操作。愿每一位交易员都少走弯路。交易狙击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